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喜妙雅。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加入未知道的会员计划，支持喜妙雅把未知道做成最好的美食播客。成为未知道的会员，您会在每周五收到一封会员通讯。更多关于会员计划的内容，请访问未知道点 FM 斜杠 member。我们推荐您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节目，但同时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荔枝 FM 或网易云音乐收听。更多的详情请访问 ipn.li/FAQ。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未知道的中文，每周会在上面更新简单的菜谱和餐厅评论，也欢迎大家关注。您今天收听到的是第89期的节目，今天在线上的是上一次有来过节目的孟宇。孟宇，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王孟宇。
上一次我跟孟宇聊了啤酒，本来是想一期聊完的，结果后来我们俩在整理话题的时候就发现，哎呀，好聊，想聊的好多啊，于是就来了一个精酿下。上一次我记得我们讲了，就是这个精酿的这个传统其实是跟奥巴马在白宫就是大力的推行精酿有关系。今天呢，我们其实是想来讲一下，如果你想要更多了解啤酒，你自己想尝试的话，你想或者说你应该有什么样的酒可以选择，应该怎么去喝。不过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呢，因为夏天了嘛，大家都需要保持一下身材，就这个因为穿的少一点，可以手臂会露出来啊，腿会露出来，所以就要在意一下喝多了啤酒会不会长啤酒肚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喝啤酒好几年的老司机学长，
老司机啊，好吧，
学长，所以喝这么多酒的啤酒会长啤酒肚吗？
其实就是因为我经常在网上会写一些啤酒东西，然后就会有经常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就会问，哎，你是不是有啤酒肚？怎样？
哎，你会不会在知乎下面写一个关于啤酒的问题，然后下面就会有人留言说，啊，你会不会长啤酒肚啊？
对，几乎大部分的啤酒问题都会有人经常的问，
就跟你
其实还是挺烦的，
就是跟你写一个餐厅的这个信息，像我写任何一个餐厅都会被问
这些吃
得饱啊，就哎呦，我就不知道大家胃口有多大。就是我身边见过唯一吃什么都没吃饱过的人只有莫氏一个人，其他
大部分时候都是能吃得饱了。
对啊，就所以你一般你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哎，这刚好问到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你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是会回复还是就放在哪，还是删除拉黑？
我直接在签名上写上我没有啤酒肚。
哦，
请不要留言问。
但还是会有人问的吧？
有了我一般就会无视，如果他非要追问的话，我就拉黑
了。所以哎，但是我在想讲喝啤酒到底会不会长啤酒肚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得聊就是不同的啤酒它大概的热量是多少。比如说我们就喝的那个就某岛的这种纯生，
其实相对来说就是长肚子这个事情很简单，就是你摄入的热量很多，然后你运动又很少，消耗不掉。就是对于啤酒来说，其实它的热量还比较低，就是根据一般的大概换算一下的话，我们说一罐啤酒就易拉罐那种是330毫升普通啤酒，热量大致上是相当于一两的38度左右的白酒，就是40度左右的白酒一两，然后也大致相当于200毫升的一般的干红葡萄酒，是这么一个换算。如果说一瓶啤酒的话，我们日常喝那种一瓶啤酒，我刚刚也查了一下，大概相当于一小碗米饭，就是3两那种米饭。
啊，那还挺多的。我突然觉得
还不如一杯牛奶呢，然后也不如同样一瓶的可乐。
明白哦，所以其实喝可乐的
相对来说它的热量没有那么特别的高，就是普通的水平吧，算不上是热量很高的一种食物或者饮料。但是很多人就是中国人喝啤酒的话，他很少有只喝啤酒的。 他一定在夏天最常见的这顿，就是我撸个串吃个烤肉，你吃个二三十元羊肉串，喝两瓶啤酒，回家觉得哎我好胀肚啊，我变胖了，一定是啤酒的错。你怎么不说是那二串羊肉串的事儿？就是啤酒，大家会习惯于配高油、高热量的肉类去一起吃，因为它本身很清凉嘛，又有气泡，其实它就有那种解腻的效果。如果你吃的很清淡的话，反倒不就跟啤酒不太搭了呢？
讲到这个问题，其实我想到的是，可能在就是中国，我们去旁边那个撸串的那个铺子里面看到的，都是这种大腹便便比较多，或者就是中年男子就很喜欢喝啤酒，很喜欢撸串，然后他这个肚子可能比较大。但其实你想想，在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我去日本的时候，在日本的居酒屋里面，一般你去吃的话，就是两种酒比较多，一个是清酒，一个是啤酒，
烧酒，
啤酒，那就三个嘛。其实还有他们很喜欢用那个，他们烧酒一般是直接喝的比较少，一般都是用烧酒去兑各种饮料嘛，比如说那个可尔必斯之类的。所以就这几种酒比较多，但是真的我在那些小店里面看到女生喝啤酒的非常非常的多，就都是坐进去一杯啤酒，然后点几个小菜，也很瘦，然后就
因为酒精度数也很低嘛，
就是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夏天的，或者说在你一个很闷很炎热，就是或者今天心情不好很down的时候，因为它那个气泡给你的刺激比较爽快，但它又不像喝可乐那样，可乐喝多了其实是会腻的，对，
很腻，太甜了。
所以其实啤酒是，其实这件事情讲到，所以啤酒是解腻的，所以真正让你长胖的是那些你吃了会腻的东西。
当然如果虽然它的热量一般，但你一次喝个十几瓶的话，热量也是很可怕的。一切归结起来都是我们，无论是吃什么东西，也不要暴饮暴食。
那你的酒量一般是多少？
我很少有意的去试探我的酒量，虽然我的酒量应该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就是还没有喝醉过。
好吧，回答了关于喝啤酒会不会长啤酒肚的事情。然后我们来聊，因为有台我们最近新出，就是 IPN 下面新有一个节目，就是时尚怪物，他们最近聊了一期，就是520的时候如何给这个另一半选礼物。然后我刚好觉得这个节目、
这个很有意思，
学长最近生活状态不一样了，
这话没法接了。
然后就刚好想到，其实520的时候，你如果你的另一半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如果他对吃的喝的比较有研究或者有兴趣的话，可以送他精酿啤酒，可以送几支，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礼物。因为本来520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节日，就是一个购物节。
网络情人节。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让学长推荐几支，你觉得就我们假定对方是男性好了，因为可能爱喝啤酒的女性没有那么多，如果我是女孩子，我想要送我男朋友几支精酿啤酒，然后我男朋友可能他之前都是喝这个什么青岛燕京长大的，我想让他改观一下，应该你觉得送三支好了，你觉得哪三支比较适合这种初入门的？
其实人的口味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就不能保证送的酒一定他会很喜欢。但是我就想到有几款吧会很有意思，比如有一款酒是叫 I love you is my stout， 它是一款世涛。
这真的有这一款？
对，它的屏幕上大写的 I love you， 就特别适合送给你心爱的人这样。对，如果你喜欢它，就带着这瓶世涛去送给他，它本身就是有这样一个含义嘛。
你可以简单讲一下世涛的风味大概是怎么样子的？
世涛的风味相对来说，一般的啤酒的话，就是用普通的麦芽，然后用净水去泡。世涛的风格稍稍会有一点点重口味， 就是因为它是用烘烤后的大麦芽去酿的，然后因为它烘烤过的麦芽，所以它会有一点烘烤的味道。具体来说，就相当于有点深，就烘的比较深的咖啡豆的感觉。喝起来会有一点点那样的感觉，然后同时就有的人会觉得哦，有熏肉的味道，或者有那种很苦的黑巧克力的味道。还有的话，它颜色也会非常深黑，口感也比较醇厚，其实就有点像主播席妙雅同学还挺喜欢的《地狱与诅咒》。
哎，《地狱诅咒》是世涛吧？
对，它是一款就是很好的世涛。
《地狱诅咒》就不要送了。
对对，这个实在太重口了。
对，不过
很少有人第一次会很喜欢的，喝之后就觉得哇，跟酱油似的。
我自己觉得喝世涛的这个类型的啤酒，就是像学长刚才讲的，它烟熏味会重一点。然后首先它颜色比较深，但我因为我喝的款数比较少，就是有一点像大家平时就说的黑啤酒，就是那个颜色的，就是然后风味就是有一些能闻到，就是你去就是那个烘烤过的咖啡豆，就刚刚你也讲到了，还有就是那个黑巧克力的那个风味会足一点。我觉得这个酒呢，它比较适合配相对于味道重一点的食物，其实配烧烤我觉得挺好的，
配烤肉什么的。
对，
因为他们互相味道有一个互然后二男人有一个绝配，就是用它配生蚝，就特别的搭配。
哎呀，我觉得心脏都砰砰跳，好久没吃到好的生蚝了，就
想吃生蚝了。
对，北京，
季节也快到了。
还要再五六，对，再等一等。哎，但是我觉得它配生蚝还是得配，就是海水味或者是那个。就是传说的铁锈味稍微重一点的，
对，这样味道上会更互补。
就如果大家要送刚才学长说的这一支啤酒的话，一定要挑对食物，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初入门的喜欢啤酒的人来喝这一支，它会跟你之前喝的这种淡淡的没有味道，
差异非常的大，
没有香味，没有就是淡黄色的这个酒差别很大，而且就是它可能不太适合你一开始吃饭的时候，比如说你还在吃前菜，我们假设520的时候大家会吃的比较好，就你可能还在吃这个沙拉或前菜的时候吃，然后你又平时是喝普通啤酒的人，可能把这支酒稍微留到后面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这是第一支还是第二支？
这是第一支。第二支的话，其实我觉得，假如你要送给姑娘的话，
我送给男生，
男生的口味其实我就感觉根据我经验会跨得很大，但是如果给他们一支修道院的话，一般都会很喜欢。我会觉得在修道院里比较适合的可能是，像我比较喜欢的是罗斯福八号。
我也喜欢，其实我觉得六号很适合，就是初次尝试的。人喝，然后八号
特别的轻，就稍稍进阶了一些。然后十号就是比较狂热的爱好者们会很喜欢的。
对，哎，最高是多少啊？
最高就是十号。
我们上次有讲这个修道院的六号、八号、十号是什么意思吗？
应该是没有讲。
那你再讲一下吧。修道院啤酒是什么？大家就去听上一期了。
我隐约记得上一次提过，双料和三料是修道院里面的。
是讲过。
对，六号、八号和十号，它就是酿造的周数。六号指这款啤酒用了6周的时间酿出来的。八号只用了8周，十号只用了10周。然后，当然酿的时间长的话，它的味道相对来说也会更重，酒精度也会更高。当然这个分法是罗斯福他们独家的一种分法。
其实这样听下来量，就我已经绕不过来了，作为一个四川人，酿造精酿啤酒的这个时间其实是很短的，就是
通常来说就是1个月左右就可以了。
我刚才在录音之前跟学长一直在说，就是北京有一家我常去喝精酿啤酒的店，他有很多款精酿，就他自己做的。他那个店的后面 就你坐在前面吃饭，你就能看到它后面的那个酿造的桶
啊，发酵罐。
对，我在他那儿喝过很多支酒，其中有几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加了很多中国的元素，他有一些加花椒什么的，就香料，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可以想象。然后有几支是加中国的茶，就我喝过加普洱、加银针的，就是觉得他当然用的是比较淡一点的，就是用 IPA 的那个。它应该是属于 IPA 的那个分类，
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话，各地的酿酒师都会有很多很有创意的想法，其中就是会把自己的酒跟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东西结合起来，然后去酿造一些或者叫发明一些新的酒款嘛。
嗯，
像比如像有的时候在不同的季节，比如万圣节的时候，他们就会专门说我们酿一批南瓜啤酒。
哦，这个感觉好甜呢、哦，就还挺可爱的。
会甜，还有点口感上会稍稍偏厚重一些。
嗯，
然后还有一些加入各种水果的吧，这个就比较常见。然后加入一些香料的，就像之前提过的伏加，就是比利时的小麦啤酒会在里面加入那些香菜呀、陈皮啊这些，还有包括加中国花椒的，国外也有酒厂是。丹麦的一个酒厂，他们就用中国的花椒酿了几款啤酒。
嗯，
再有一些加入什么当地一些特色的什么麝香葡萄啊，还有加藏红花的呀，加海水的呀，还有
加
盐，
海水
用海水酿的应该说是。
哇，
西班牙的一款，还有直接就是在里面有盐的，喝起来有点咸咸的，是德国的一种传统风格。
我现在觉得就是酿啤酒里面加、哦。就是花椒陈皮的这个还挺多的了。
对，哦，还有像之前一阵子也提过的，就是加入了魔鬼椒的。
哦，哎，
特别辣，是很辣的一款，但是一个发酵罐的话就放一根辣椒，就一个特别大的发酵、
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上周的节目，上周学长不在，刚好我可以讲给学长听，因为上周就是我跟蒋寻去讲了一下我自己去越南玩的经历，然后就讲到说我在越南当地吃那个河粉，然后就遇到当地非常非常辣的那个黄辣椒嘛，啊，然后就是加了一片以后就很辣，结果就有听众写信来跟我说，他有一个类似的经历，也是去吃米粉在深圳，然后他就当时看着那个桌上的辣椒，就觉得啊应该不辣，就加了一小勺进去，然后吃完以后就当时就傻眼，他的形容好像是这个，就是汗马上就下来，然后满嘴都是那个生辣椒的味道，就他说他永远都忘不了。然后刚好就是我好像之前私下有跟学长讲了我这个吃黄辣椒的经历，然后学长就跟我讲他吃那个魔鬼辣椒的，
不是我吃，是我见到别人吃。
你先跟大家讲那个魔鬼辣椒是什么，它辣度有多高。
魔鬼椒在我印象里它一度是世界上就是天然存在的最辣的辣椒，大致上就是什么各种什么小米辣的几万倍什么的，然后具体来说就是有什么什么一个单位叫一个辣度单位，具体是什么我也忘了，反正它是超过了100万。然后就是一般来说很辣的辣椒就是几百甚至到上千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辣椒了。
嗯，
然后这个已经超过了100万，就可以想象这个差距有多么的辣。
当时你们把这个魔鬼辣椒拿回来是为了做什么？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有一款啤酒它加入了一个魔鬼椒嘛，而且它加的算是很少了，一个很巨大的发酵罐就放一根辣椒，那一根辣椒也就小拇指甲盖大小吧。
哦，这么小呢？
对对，看起来很小，就已经让那个啤酒是比普通，因为他们家还有那个加辣椒的版本，
嗯，
后来他们把辣椒换成魔鬼椒，就是即使那一小块已经让这整个啤酒比之前的辣了好几倍。然后刚好那天就是那个酒厂酿酒师来中国做一次就是新酒的品鉴会吧，就带来了几款，其中顺手就把那个魔鬼椒拿了一小袋出来，说你们可以闻一下这个辣椒有多辣，真的只要闻就好，千万不要尝，不要舔，不要碰。 当时这么说的，但是就是，哎，人总是有好奇心的嘛。当时就是我们一起去的，好像我就看着他，就觉得哎，这东西看起来这么小，能有多辣呀？然后我又特别能吃辣，怎么怎么地，然后就拿了一个放到嘴里，
一整个吗？
对，一整根，就是小拇指甲盖大小嘛，并没有很大，但是他的脸就以肉眼可见速度就红了起来。哇，然后就整个人感觉已经说不出话了，然后就开始不停的在桌子上看见有水啊，应该还有那个当时刚好还备了那个维 E 豆奶，好像也是还蛮能解辣的。他基本上一个人把那些都喝了，但看着还是不行，然后他又出去，可能是上个厕所还是怎么的吧，反正过了半个多小时才回来，说当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嘴已经失去味觉了。
他估计一段时间内都不想吃辣了。
感觉已经不太想碰了的感觉了。
所以你当时闻了是吗？
嗯，闻就已经感觉很刺激了。
所以我在想，这个东西碰了以后，就是平时我们做菜有时候切辣椒不是经常就是切完以后就手指特别辣嘛，我觉得那个东西你估计摸完以后也是那种去不掉的辣吧，
很可能
嘛，就是，很烧，
是碰一下都会就烧到的感觉，碰一下嘴唇什么，哎，
好吧。哎，所以我们刚刚在聊罗斯福之前，你是想推荐一款给女士喝的520的酒是吗？
对，其实我就是觉得，嗯，果啤给姑娘一般都是一个不会错的选择，就是很少有人能够拒绝果汁嘛。比较常见的可能是林德曼或者乐曼，我个人会比较偏爱乐曼的水果或者樱桃。
嗯，我喜欢樱桃的那一只。
对，酸酸甜甜的，就还很讨女生的喜欢吧。然后就是喝起来也不像啤酒。
我已经忘记了那个酒的颜色是什么。我记得有一次跟你喝酒，我们喝到过一款粉红色的啤酒，我觉得那一款色相上
应该就是那种透着光，你能感觉到这是有点粉红色的，特别是它的泡沫也已经是粉红色的了。
嗯嗯，
其实就是刚刚也提到了嘛，啤酒不仅仅是味道很丰富，就是无论是酸甜苦辣咸都有，颜色上也是很丰富的，还有嗯，我也忘了上次有没有提过，就是还有纯绿色的啤酒是加了抹茶的。
哦，上次好像有说。
对，可能应该也提，反正就是精酿啤酒的无论是味道啊还是颜色其实都蛮丰富的。
那推荐最后一支吧，就
啊，好艰难啊。
最后一支我觉得你推荐一个风味淡一点的吧，就是刚入门的男生女生都可以喝，因为我估计男生不会太爱喝果啤，然后女生呢可能很少又有爱世涛的，因为世涛的味道还挺重的。
可能可以试一试淡色艾尔，派尔艾尔，就因为我们上次好像有简单的提了一下 IPA，
嗯，
就是印度淡色艾尔，然后淡色艾尔其实就是相当于它的一个弱化版，就是它也会有一些啤酒花的香气，闻起来还蛮好闻的，一般都是热带水果的味道啊，比如像比较典型的像柑橘，然后喝起来的话又没有那么苦，颜色也要略带一些，酒精度一般也不会太高，一般都在应该是5度左右。
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 IPA， 不过淡色的 IPA 就是哦，什么淡色艾尔，对，淡色艾尔就非常的入门。
嗯，弱化版的 IP 可以这么理解，嗯，
好吧。推荐完三支酒，我们来聊用怎么喝，因为我自己发现跟学长喝以后就知道说怎么喝其实是一件还挺重要的事情，就平时比如说最随便的我们喝像那种易拉罐的酒，可能你去外面有些时候没有给杯子，你可能就对着那个罐子就直接喝了。那就是基本上在外面吃烤串喝酒那个杯子都是那种细细小小的那种普通的杯子嘛。
随便给一个玻璃杯就好。
是。然后后来我有一次跟学长，就我们好多人一起去喝酒，就喝了很多款嘛，就换了非常多的杯子，就发现特别是对于一些香气很足的酒，你用这个不一样的杯子，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它这个香气的变化。嗯， 就其实我自己喝下来觉得啤酒的杯型真的太多了，就上次你记得我们那次
有
喝，
十几种吧。
对，十几种杯型，那我就觉得你推荐一两个你觉得刚入门的，比如说哪一种杯子它在展示风味上，就展示香气上比较好，然后哪种杯子什么展示它的颜色或者是其他的要素比较好，就推荐一两款就好。
啤酒其实用高脚杯的，比较典型的是修道院啤酒都会用一种类似于圣杯的形状，就是它的杯子容量很大，一般能容纳大概500毫升左右的液体，然后它是有一个类似于高脚杯的一个杯脚和杯
嗯，
底，
就是一个矮矮的杯角。
对对，然后这种的特点，然后最好它的杯壁是带有一点点聚拢的，会很利于你感受里面的香气。同时，你也可以
应该
很
是
方。
说，就是那个高脚杯有一点杯底，然后它的杯的那个杯肚子的那一块是比较大的，有一点类似于红酒杯那样，然后但是它
对，
的口是收进去的，对吧？
相当杯壁更厚，然后整个矮一点的高脚杯，这是一种圣杯，它会比较方便于你闻它的香气，同时你也可以很方便的端起来观察颜色啊、外观什么的。
你们行业的行话就叫它圣杯是
对，叫做圣杯。
吗 ？OK，除了这个呢，就我有看见过很多，比如说你去喝，
嗯哼。
就我去那个精酿啤酒店，它也有很多那种高特别高的，就普通啤酒店都有，就大概1、20厘米的，然后细细的腰身，这种杯子拿来喝什么比较合适啊？就是它有。
如果有一个收腰，然后又很细的话，
嗯，
就
很长。
很长，可能是小麦皮专用的小麦啤酒杯，然后它一般会比较高一些，然后一般有20-30厘米高，然后中间又会有一个收腰，这样很利于展现小麦啤酒的泡沫以及观察颜色。而且这种长的杯就有一个好处，很便于你，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比如你拿着一个高脚杯，或者一个拿着那样的杯子。显然是高脚杯更有利于你畅饮，就是你直接举起来就咕噜咕噜咕噜的，高脚杯你就做不到，就是那种会比较适合一些低度数的啤酒，这种杯身比较长的，你可以直接举起来就畅饮，既好握，然后又方便于你大口的畅饮。
所以除了圣杯和高脚杯，哎，其实高脚杯是我自己说的，高
对
脚
对，
杯算
其
是你
实是圣
的，
杯。
哦，不对，这个不应该叫它高脚杯，因为圣杯就是有脚的呀，所以那个有
对，
细腰身的，你们也是叫高脚杯吗？
如果它没有脚的话，就是一个普通的直上直下的那种的话，可能是品托杯或者小麦杯。
所以品托杯的话，就是我们在平时酒馆里面最常见的那种扎啤的杯子，是吗？
就是那种没有酒，没有那个脚杯脚或者叫酒托的那种杯子，就。比如类似怎么说呢？一个圆，类似于一个圆柱体的嘛，那也是比较常见的啤酒杯，一般叫它品托杯，一种计量单位，就是一般来说它的杯壁会厚一些，然后同时又方便你比较大口的品尝啤酒，然后也比较好观察，最主要是便宜好买。
我自己之前就是有一套杯子，但是不是这个啤酒杯，我啤酒杯是你刚才讲的这个收腰的这个杯子，我有一个，对，然后我是有之前朋友送了一个比较普通的红酒杯，然后那个红酒杯就属于那个杯子的，就我喜欢说那个杯子的肚子，就杯腹很小，然后那个。长就是收口的地方也收的不太好，所以那个杯子我之前拿来喝酒，就经常会发现就是闻香会差很多。然后这次最近刚买了一套新的杯子，哦，新的有了新的这个利器以后，突然就发现，就即使是不太好的酒，它的香味的展示也会明显很多，就是你能闻到。更多的层次，然后我还试着拿这个酒杯来喝过 whisky，就之前就 平时大家看电影就是或看美剧就经常看见，就 Madman 里面很多就是那个广告狂人里面他们常常就是拿那个
小小的没有杯脚
对，就是那种矮矮的杯子，然后很容易放什么放冰块，就经常就是几坨冰块进去，然后倒差不多几盎司的酒进去。但其实这样的杯子它也并不是适合闻香的，所以我那天就
杯子对于喝酒还很重要。
对，嗯，我就拿自己家的酒杯喝 whisky， 就发现哇，这丰富了好多。就是它因为好的这个 whisky 它本身的那个层次，就我们之前讲过那个什么泥煤味、灰尘味，就都会明显很多，所以。对，我喝 whisky 是喝艾雷岛上的，所以我，嗯，是啊，好吧，我们回到这个葡萄酒啊，回到啤酒的杯子，就我是觉得，如果大家就是慢慢喜欢喝精酿啤酒，就是不要辜负了这个好的啤酒，还是买一个杯子几十块钱，圣杯或者是刚才学长推荐最便宜的这个品托杯，我觉得都可以啦。因为你把它倒出来以后，你对着那个小小的瓶吹那个啤酒，真的是完全闻不到它的香味。你就是我相信很多人喝到嘴里也就最多感受一下酸甜苦辣，就是这些味觉。就还是挺浪费的，就真的好的啤酒就跟你好的菜，你不可能把它放在一个就是特别封闭的情况下，就你还完全闻不到它的味道的情况下去吃它，那就是一种浪费。所以啤酒也是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杯子，或者说不是好一点的，就是有一点功能性的杯子，然后倒出来喝，会整个啤酒的样子都会变得不太一样。说到倒出来喝，就其实是想问学长到底应该怎么倒啤酒。
倒啤酒的话，其实这个方法上是很大同小异的。就国内酒桌上有一句话，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歪门邪道，杯底下流。歪门邪道就是你把那个杯子斜着拿，一般就是斜45度，然后歪门邪道，然后就开始倒。倒的话，你就让那个酒瓶贴着杯壁。就是最下面那个杯壁，然后缓缓的流进去，就杯壁下流，让它贴着杯壁往下流，这样就很容，相对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产生泡沫了。然后倒差不多的时候，你再把它立起来，最后一点，然后你再倒上去，然后刚好又给它补充了一层泡沫。就是精酿啤酒的话，一般会认为配合一点泡沫会丰富它的口感，然后同时泡沫也能勉强起到一个就是有那么一点保持住那个啤酒温度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奇特的啤酒，就是有一种叫保丁顿的啤酒，它那款啤酒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大家一般喝的是它的泡沫，因为泡沫特别的细腻，它的倒法就是你直接把那个易拉罐就直接倒过来，
啤酒马上就那个泡沫马上就扑出来了吗？
对，所以你要用一个比较高的杯子，就直接最快速度翻转180度，就酒液直接下来，泡沫也起来了，很厚的一层泡沫。最后因为它那泡沫会特别的细腻，它来自于曼彻斯特嘛，所以它那款酒在当地被人称之为曼彻斯特奶油，讲的就是这个泡沫有特别的细腻啊，好喝。
你刚才讲到温度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喝精酿啤酒的话，在什么样的温度喝比较合适啊？
其实啤酒的话差异相对会大一些，从4-5度一直到10几度。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规律，就是度数低的啤酒就冰一点好，度数相对高的，比如过了10度的话，就是在10几度的环境下喝比较好。甚至你可以很粗略的理解为酒精度数有多高，这个酒一般在多少度喝是就一般是比较合适的。这是一个比较简略的方法，不科学，但是就大部分情况下是
适应。OK， 这个倒是很好记。我之前。有喝过一个度数挺高的，18还是多少，然后就是在室温下喝嘛，就觉得风味展现得很好。
一般高度数的啤酒都会温度高一些的时候喝比较合适。
最后一个问题是想问精酿啤酒里面有哪些著名的湿身酒。
好，这是一个还蛮不知道怎么说的问题啊。 怎么说呢？其实湿身酒就是我个人对它下的一个定义啊，就是它酒精度数其实相对于比较高，但是又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它把这个酒精的刺激感隐藏得很好，然后喝起来的话没有那么刺激，我觉得这样的酒就可以算作湿身酒。
嗯，
然后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啤酒里比较常见的首先是叫粉象系列。
粉象还挺好，
就是对，就是一款粉色大象。当然这些我说的这些对于你都不适用。
不不不，
对，我们的主播同学酒量特别的好，这个我是知道的。
完全没有这种事情。所以粉象是我记得我那会儿还不懂精酿啤酒的时候，就跟那个樱桃啤酒一样，就是很好买到的。然后你去买啤酒的地方，就买进口啤酒的地方，问那个导购员，你说我要买个啤酒，你能推荐几支？他一般都会推荐粉象和樱桃啤酒。
对，因为它也是有一些淡淡的果味的，
嗯，
然后会有一些水果香气，然后颜色有一点点甜，有一点点微酸。
除了粉象呢？
除了粉象，就是有一款叫不食桃子的，它也是一款果啤，但是它度数相对来说很高，8.5度。然后再有的话，就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的一款叫点石成金的酒。
我发现现在精酿啤酒取名字真的是越来越浮夸。
啊，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有吧，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啤酒叫不了的。
这就因为你很少在什么像葡萄酒一般就是以庄园的名字或者就
对中规中矩啤酒，大家会觉得这是一款一个很张扬个性的一个东西。
嗯，
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啤酒啊，用音乐命名啊，用建筑命名的，用一句话命名的，比如之前看见一个很长很长的啤酒名，还是用了日本动漫里的一句话，叫做终于我成为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这是这款啤酒的名字。
是日本的吗？是日本的啤酒吗？
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北欧哪儿的，就可能那个人觉得这句话莫名的有些燃，就把它用作自己啤酒的名字。哦，扯远了。其实点石成金就是我刚刚有提到一款加了藏红花的啤酒。
嗯，
它其实还有蜂蜜和葡萄，所以味道上会有一丢丢红酒的感觉。
哦，我好想喝哦，听起来这一支。
然后度数，度数也很高，9度。然后它之所以要点石成金，其实也是有一些小故事，还挺有意思的。点石成金好像是希腊某个国王的一个故事嘛。
嗯。
具体的话就是说有一个国王因为种种原因，就是应该是阿波罗吧，说我可以实现你个愿望，你有什么愿望？他说这样吧，你让我碰到的东西都变成金子，然后他说啊，那就实现你这个愿望。结果他回去之后发现也不能吃饭了，也不能抱亲爱的人了，因为一抱他们都变成金子了。
为什么感觉你讲出来那么悲伤？
因为本身也是一个悲剧嘛。然后那个国王叫什么名我忘了，但是是希腊历史上真的有过的这么一个国王嘛。
嗯，
在考古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国王的墓，在墓里呢又发现了一个瓦罐里有残存的酒液。
哇，
对，经历千年可能密封的特别好，然后就有美国的一些考古学家对这个成分进行分析，然后分析里面可能有大麦、麝香、葡萄、蜂蜜等等，然后他们就用这些原料重新复刻了这款酒，然后同时为了纪念，是因为在这个点石成金国王的墓里发现了，就给它起名叫点石成金，就是一款你可以说它是一款有着千年历史的酒，还蛮有意思的。
你成功安利了我这款酒，我一会儿就准备去买。
对，然后度数的话也有些高，因为9度在大部分这些酒里算高的了，但是味道上我觉得就是喜欢葡萄酒的妹子可能会喜欢这一款。
嗯，好好吧，我觉得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差不多了，之后我们会把我们一开始推荐的三支酒还有就是杯子的这个样式，如果能找到网站介绍的话也可以放出来。诶，我可以把你的文章放出来吧，就到时候附一个链接，我们会放到相关资料里面，就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买 或者是去找，因为之前讲过啤酒那一期，有好几个听众在微信里面问我说，想要喝精酿啤酒，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当时我就推荐了几支我自己喜欢的，然后刚好就借今天的时间，比较系统的跟大家推荐一下，就大家就看相关资料就好了，好吧？
我好好奇你推荐的是什么。
我当时推荐了一支 IPA， 因为他说他买，因为我当时是回复了一个姑娘，然后他说他买了一个套装，然后我就说那你喝了什么，然后问下来我就说那 IPA 好像还挺合适的，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学长来跟我们聊完这个啤酒的夏，
也谢谢喵呀。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加入未知道的会员计划。我们的微新公众号是未知道的中文，在新浪播客是 at 未知道播客，同时也欢迎大家收听 IPN 播客网络的其他节目，一天世界，太医来了，内核，恐慌流行，通信，无次元，印象，博物志，选美，陛下观，以及时尚怪物。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